Hello， 欢迎再次收听建筑家 Podcast， 我是博翔。炎热的暑假，每天都看到新闻说又破了高温，大家肯定跟我一样，每天都被烤干了吧？不如躲进咖啡厅冷气房来读一本好书吧。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跟近期在台北这座城市中刚开幕的一栋建筑物的建筑设计师有关。这栋建筑物就是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北艺中心在经历12年施工后，在今年的7月正式开幕，由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 Ren Koolhaas 设计，国内建筑师姚仁喜大元建筑工厂团队执行。在网络上虽然被戏称为皮蛋豆腐，但是一开幕就是一个热门的话题。同样在今年7月，原点出版也推出了库哈斯的经典著作 Delirious New York 的繁体中文版《瞻狂纽约》，为曼哈顿写的回溯性宣言。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谢谢原点出版的协助牵线，可以荣幸的邀请到本书的译者郑承德老师来与我们谈论当代最酷的建筑师 Ren Koolhaas， 还有借着这本《瞻狂纽约》来一窥他对都市还有建筑的想象。老师你好。
嗨、hey, 大家好。
是，那在节目一开始的话，当然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瞻狂纽约》这本书。这本书呢是 Koolhaas 的第一本著作，它其实出版在1978年，距今其实已经44年了。
是，
对。那它的第一版呢听说就很快就绝版了。
是的。
那之后呢其实也有很多再版，然后跟各个国家的翻译本，但其实都不太一样。那我觉得今年这本书非常酷的地方，因为我就看到老师有一篇文章是写说台湾的繁体中文版其实是最接近于第一版出版的内容。
是这样没错啊。
那我们就来下，当然要马上请郑承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说这本书为什么这么的重要。
Delirious New York 或者是瞻狂纽约，它在1978年出版的同一年有两本也很重要的著作同时出版。这两本著作呢都跟它有多多少少一点关系。那么分别是Robert Venturi 的向拉斯维加斯学习的第二版，也是他自己认为是比较喜欢的一个版本。那还有呢就是这个 Colin Rowe 跟 Fred Coder 的拼贴城市。那很有意思的是在1978年这一年是有三本跟城市有关的讨论的书籍出版，虽然态度都不太一样。那么也许 Koolhaas 的这个 Delirious New York 他瞻狂纽约呢有受到前一版的这个向拉斯维加斯学习的初步的影响，但是呢基本上是用另外一个方式在分析在讨论纽约啊，就是都是城市。在这以前我们看到的是一堆对于建筑形式语言的讨论，包括刚刚讲到的 Bob Venturi， 他的前一本书是建筑中的复杂与矛盾，我们习惯这样翻。
对，
那这一本书呢他其实在他的序言里面有提到这本书是讨论建筑形式中的复杂与矛盾，他认为建筑离不开形式。那么当然后来他希望讨论形式外的东西，于是会有这个向拉斯维加斯学习。可是我刚刚在讲像建筑中的复杂与矛盾等等，长时间在讨论的是建筑该用什么样的形式语言来设计或者是甚至来沟通。整个后现代主义这个 Charles Jenks 所带领的 Language of Postmodern Architecture 出版的时候也是都在谈建筑语言。1978年这三本书改变了我们过去只谈形式只谈建筑的这个方向，跳到城市来窥看建筑是什么，是什么样的这个状况跟城市建筑有关。所以非常快的这个建筑的讨论有一个转向，那这个转向呢就是这个很重要的代表就一定会谈瞻狂纽约。
理解。那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说就是在欧洲的时候其实大很多人都在像刚刚陈真老师刚刚所说的就是会讨论语言啊，讨论形式。那其实到了纽约这个城市的时候其实就也发现说它的本身的城市其实已经某种程度上跳脱了欧洲城市这样子的行为，然后产生出它自己一脉的一个像是城市的状态或者是一种城市的生命。其实当时候写作的时候它其实事务所都还没有案子嘛，所以它其实是用一种 观者的角度，然后就是这种非这种背景的角度，然后来去写这些故事，所以其实读起来的时候会跟一些我们大家常阅读的建筑书籍其实蛮不一样的，它会有一种特别的玩味，然后特别的复杂感。
是
其实我本身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是有时候也会突然间有点 confused， 觉得说，哎，为什么要提这个？为什么要提这个？或者然后就会想说，很多像是 collage 一样的东西，就是把这些很多城市的这些元素给集结到这本书里面。库华是想要从这本书里面去传达出什么样的都市的意图呢？
我用一个我很喜欢用的一个短句子啊，短词来形容。它就是告诉你城市是拥挤的乐园。虽然这个很老梗，然后一定就让人家知道我是听陈升的歌的年纪长大的，但是基本上他这本书谈的曼哈顿主义也叫做拥塞的文化，然后呢是关于密度啊，所以呢用拥挤的乐园来形容是蛮好的，我觉得很容易理解。他喜欢城市里面的这个百花齐放，众生喧哗，然后各种文化都汇集在这里。你刚刚用这个跟欧洲城市不太一样的地方呢，就是因为它放下了一个格子，放下了这个格子系统以后，用这些格子系统分别是南北向的大道跟东西向的街，形成了一个一个街廓。在这个街廓里面，我们企图把它盖满，因为人就是想要又高又大，所以针跟球的理论就被放在这儿。然后除了这个以外，每一个街廓可以讲他自己的故事。
是
啊，所以呢，我最喜欢的一张图啊，有两张，其中一张图呢，就是在这个335页跟334页之间的跨页。所谓的这个球换地球之城，在那里面你可以看到有很像 Miss Van der Rohe 的这种高楼啊，也有这个科比义的光辉城市，
是，
但是你也可以看到那个譬如达利的建筑晚岛啊，然后你可以看到尤其是库哈斯喜欢的这个俄国构成主义的作品，每一个人各占据一个街廓，那么占据的街廓里面各式各样的这个建筑都是被允许的，他喜欢这样的钟声喧哗，他喜欢这样子的百花齐放，然后他觉得这个就是城市这个有意思的地方，那这个想法当然是放在纽约，但是我认为跟这个波特莱尔法国的厄之华诗人他喜欢城市，厄之华其实就在赞扬城市，或者是这个写19世纪的首都巴黎的这个班雅明，他们谈论这个新的城市里面的各种现象啊，班雅明的这个拱廊计划 RK 采光廊计划等等等等，之后你可以看到这种想法被库哈斯用来这个检查或者是讨论这个纽约的时候，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万花筒一般的现象都被他搜集起来，啊，这也是我喜欢这本书的地方，它就是一个建筑小说嘛，
是，
然后他告诉你说，哇，这个一开始这个印第安人住的地方是怎么回事，我尤其喜欢他提到这个西方人扑杀印第安文明的事情，这一开始就透露库哈斯其实是用我们会说 the otherness 在观看西方文明，在观看城市，所以这当然我们常会说这跟他其实住过印尼而且是他小学的时候有关系，然后他读这个读书的时候就回去了荷兰，他爸爸在主掌一个电影协会，他喜欢电影，他访问费里尼啊，他喜欢安东尼奥尼啊，
是
等等等等，那他用这种写故事的方法来看这些城市，所以从那个非西方的观点又由非建筑的观点，这就产生了这么有趣的一本书，而这本书每一件事情都在讨论，其实做建筑的时候可能可以这样想，那譬如说他说他会告诉你完美可以多完美的洛克菲勒中心是一群人，虽然有这个胡德Raymond Hood 带领，但是一群人设计出来的，
是，
然后洛克菲勒作为一个业主投入非常非常多，然后他给你看这些案子的演变， 诸此类的事情。World of Australia 华尔道夫饭店呢所涵容的将来会变成他将来所谓的这个 bigness 大、嗯、有容乃大，
是
那个最大的那种树大就是美的那种丰富性，在这个 SMLXL 里面他的下一本书里面终于会发展出来，但是这些都已经在这里面了。
嗯，
那么这个达利跟科比义的吵架也是蛮好玩的是吧？所以但是在这里面又很特别的告诉你，这个达利的那种理性征服非理性，因为非理性是一种瞻狂、嗯、是一种想象、
嗯、
可在这当中又用这个妄想了以后还要用批判法来如何的建立一种探讨然后发展，像这样的事情就这本书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嗯哼，
嗯，
是没错。我刚刚当我在读这个后记这一段的时候，我其实就觉得默默的好像这有一部分也是有点像是他自己本人的 portfolio 这样子，就是把他前面这样做了这么多研究的时候，然后他要如何把这样的城市的发现给呈现在他的做建筑作品里面，所以就是变出了他这个后记的章节出来。
我好喜欢后记，所以我你提了我一定要说一下。
没问题没问题。
我刚刚已经泄露了一个小小的秘密，这整本书我最喜欢的一张一个画面，或者是说你说整本书要用一个画面来解释，那当然就是第334跨第335的这个囚患地球之城。
嗯，
那在这里面说出了瞻狂纽约是怎么回事啊？那格子的理性跟这个格状系统的理性，跟这个所谓的脑前叶切除术啊，这里外分割法，还有另外垂直分割法，使得这个每一个基座都一样，可是上面东西长得这么多不一样的东西。譬如说，那另外在这个 project 里面，你刚刚说的一点都没有错 ，OMA 已经成立了，
是。
可是呢有一些原因他们还并不真的在这个建筑的实物实践上面去盖真的房子。
是。
那库哈斯事后自己当然说他写这本书就是他决定他要投入真正的实物之前他想要理解建筑是什么。
嗯，
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你可以看到建筑机能所谓的 program
是
啊，他是怎么样一再的讨论 program 有什么，然后你也会看到他一再的讨论这个建筑的这个是一群人做的，不是一个天才的作品。比如说，然后建筑的系统，我待会儿非常希望能够再回来谈那个不杂舞会的事情，但是我们先跳过，再先讲一下这个附录里面。
嗯，
所以像这些事情呢，让他摸索建筑是什么，在书写以外他平行着在做所谓的纸上建筑或者叫概念建筑。
是。
那这一系列作品就是他跟他的老师或者他后来的合伙人 Ilya Zingerlis 他们所做的。所以呢斯芬克斯大饭店就是 Ilya 的作品。那么新社会福祉岛跟新社福皇宫大饭店就是他的作品。
嗯，
那像这些作品里面很有意思的是它里面的叙述法，譬如说社会福祉皇宫大饭店，因为我特别跟他要回来了这个Madeline 福辛朵的这两幅画，譬如说这一幅跟这一幅分别是在345跟348页，那其实那个就是跟梦土有关系。跟前面的这个梦土所形容的在那个康尼岛的地方你可以看得到它这些影响。另外呢梦土所影响的然后经过那个下城健身俱乐部把它垂直的剖面放成平面的时候就会跟社会福祉岛的这个planning 有关系。
是。
嗯，这个很重要啊。库哈斯曾经问我说你坚持一定要把第一本的图要回来啊、的原因是什么，我跟他说有好几个，那其中一个就是这个。
哦，
那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这个是社福岛的这张图其实是 Parc de la Villette 1983年他竞图的那个前身。
OK，
哎，所以呢，像这样的事情可以从这本书里面到处看到，所以我很喜欢这个附录。那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是， 他用一个寓言来结束泳池故事、嗯、我非常喜欢泳池故事。其实不瞒各位说，我一定要把这本书译出来就是因为泳池故事，
这是老师最 心目中最重要的一个篇章。
嗯，因为他在前几年跟我在台湾有一个对谈，
是，
然后在那个对谈里面他跟我聊的最后一句就是说，哎 David 啊，我们是建筑师，我们一定要乐观。那泳池故事就是告诉建筑师或我们建筑人为什么要乐观。那他那一次跟我的对谈对我来讲影响很深，我觉得这建筑人好辛苦，这个多如牛毛的建筑要把它执行完毕，还不讲跟营造商、营造厂之间的各种这个现场的这种处理，有多少文件，有多少复杂的社会业主的因素，还有其他各式各样不可控制的。所以他说建筑是一个危险的行业、嗯、可是在这个危险的行业里面他却告诉我们，可是我们就是必须乐观。那一句话在我心里回想很久，我有他所有的书。那在他所有的书，我突然想起来，泳池故事是一个最关于告诉建筑人必须乐观的一个寓言故事。所以这本书我其实 是从后面开始往前译那种想法。
嗯，
先因为泳池故事，然后决定说不行，这个附录一定要全部出来。
OK，
然后附录尤其是那个奇幻地球的城市，然后再往前，然后到最后就想说、嗯、好吧，我们就真的把它译出来。那我一定要跟大家说，其实我一个很好的合作的译者，那个吴丽君小姐
是
啊，所以她译前面三分之二，我译后面三分之一。我是从那个达利跟科比彼此痛恨彼此那边开始的。那但是我很高兴有机会能跟大家讲说为什么我要译这本书、
嗯、
那就是来自那个对话，然后来自于我喜欢泳池故事，游泳池出现在他的好多作品里面啊。是，
好可惜北艺中心没有游泳池这个技能，不然肯定在整个基地的复杂性上面又有更多有趣的创作。
他盖在废河道上。
好，回到这本书，其实刚刚可以承接老师有提到达利，那其实达利他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有很重要的部分，那其实也会间接的影响到就是我们本书的书名，就是占狂纽约的这个占字，它其实就呈现出了一种就是特别意思的一个难以名誉的一个状态，就是对于占这个词，就是它好像又比疯狂又再更疯狂了一点点、
嗯、
然后就是必然是说它其实某种程度上暗喻着就城市的那一种不可控的一个状态。那能不能请老师跟大家稍微就是分享一下，就是这个名字为什么会去定义叫做占狂纽约呢？
Delirious 的名词叫 delirium， 那 delirium 书里面其实也提到达利就是说他是一个这种妄想或偏执狂这个一种症候。那那个偏执狂妄想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心理疾病，
是
它不是一种狂乱，你刚刚用占就是因为狂用的 很小心、
嗯、
那我觉得占狂这两个字选的蛮好的啊、那么因为 有一些这个版本就是简体版，譬如说癫狂，他 用癫这个字，
是
其实 delirium 是一种狂热的一种妄想，但是妄想跟偏执往一个方向，然后往那个不存在但是已经特别的方向 去想的这种状态，用癫狂来形容是蛮好的。那这种状态呢是来自当时的心理分析里面对于这个偏执狂或妄想症有非常有意思的讨论。那这种讨论呢使得我们可以运用它，达利说因此我们运用它的时候可以用来不断的去追我们那个疯狂的或者是我们在那个非理性的状态下面所做的东西怎么样可以这个把它理性化。因为其实这个偏执狂也好或者是妄想症也好，你问他为什么是那，他 其实都有原因，对他来讲、嗯、那个是逻辑是神秘的，
是
哎，因为是 key 拱啊。所以那个占狂纽约用达利的讲法就是去用理性征服非理性，是用一个这个 叫做这个PCM、哦嗯、这个妄想分析法、
嗯、
那么是用这样的方法来架构那个想象力、嗯、然后架构了这个想象力就可以复制这样的想象力成为一个另外一种真实，这是这个书里面用这个字的意义。
是
那一个回溯性的宣言里面就是看到那个成果然后想说那个成果究竟是怎么出来的，于是整本书就是这个库哈斯在 为我们追索那个成果、嗯、这个不可思议的大都会状态曼哈顿主义里面这种拥塞的文化、嗯、或再一次拥挤的乐园、嗯、它在发生的过程当中是在某一种什么样子的状态，各种它汇集了很多种，在这种瞻狂的状态里面形成了现在我们知道的曼哈顿主义、嗯、哼，所以他用这样的方法来形容来建立这整本书、嗯、
哼。是那谈到这本书啊，其实也不得不提就是我们这台湾出版这一版的封面，封面也非常有意思、嗯、因为它跟其实后面大家可能在市面上流通看到的版本稍微不太一样，因为他们到第二本之后的封面就换了另外一个页面，就不是我们现在台湾繁体中文版然后看到这一幅，这一幅就是由他的妻子福森朵所创作的逮个正着。这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是因为平常的画面里面大家可能熟知的角色一定就是以人为主，但这幅画里面有三个主角，但他们都是建筑物。嗯，那这三栋建筑物呢，其实也暗示着就是曼哈顿这个在这个城市里面很重要的三栋建筑物，分别是洛克菲勒大楼、帝国大厦跟克莱斯勒大楼。那他们其实三栋建筑物呢，其实就是洛克菲勒大厦，然后逮到了帝国大厦跟克莱斯勒进行了一个鱼水之欢，
已经结束了，
已经结束了，对，结束了之后，然后画面中呢，这就藏了很多的细节，就像是他们的旁边的灯啊，是一个。自由女神像的手，然后它的地板上呢，它就是其实呈现出曼哈顿岛，包含像中间的那个中央公园啊，还有他们整个格状系统的一个街区的状况。然后就像他们后面的远景的部分的话，远方的建筑物反而是更加的拟人化一点，他们都有一颗头这样子。那这幅画其实有点好奇，就是为什么老师他这么执着要把这幅画给找回来，然后变成是繁体中文版的封面？
最简单的答案是呢，是第一版的封面，但是这个答案没有意思，
是
因为这本书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刚刚你提到的瞻狂。我在形容纽约的时候，库哈斯会跟你说他不是在谈纽约，他是在谈形成纽约背后的那一些各式各样的这个因素啊，那包括新科技然后造成的这个瞻狂状态。但是刚提到的就是那个章节第一次出现这个字或从这里去理解，其实就是在欧洲人也就是达利跟科比征服纽约的那一章。各位如果手上有书的话看一下302页，302页是达利说他觉得每天晚上那些摩天楼就会起来疯狂的做爱，然后呢你看吧，我们念一下，每个夜晚纽约摩天楼化身成为一个个米勒玩倒人物般的巨大身影，它虽然一动也不动，因为它是建筑，但是看起来就是一触即发，心将造爱交还，然后有浴火焚身点燃在这个钢铁身体里面，热气与时已流动在钢铁骨架里。他就把这个在一个瞻狂的想象里面，他把纽约的摩天楼拟人化，这启发了福森朵。于是呢，在那个想象里面，所有的建筑都可以有一个个性，每一个这个建筑都有不同的性格在那边，所有的建筑都拟人化。那这本来就是在建筑师心里特别喜欢把建筑物想成自己的这个替身。
是
在第155页可以看到那个1931年的布杂舞会里面每一个建筑师、嗯、包括这个设计克莱斯勒大楼的那个 Van Allen 他的化妆最成功所以呢建筑物本来就跟人一样，那这个想象就使得这个 Versendorf 有机会把完美性也包括在内，完美可以多完美，那个章节里面最高的成就的这个两栋建筑物啊，放在他们这个达利形容的这个性爱缱绻之后， 那可是另外一方面，时代带着另外一个人来了，这个是受到现代主义影响的，也是完美的另外一个化身，
是、
这个洛克菲勒中心来了。那洛克菲勒中心看着前面一个世代的自动书写大楼、还有这个Art Deco 的新艺术风的这个建筑、这个是他们的三个人正好面对面的时候，
是
这个很多人叫做这个抓奸在床我没有选择这样子，
是
谁逮到谁呀、是他们三个拟人化以后的触碰、那这其实也在书里面，它终于会渐渐的带来现代主义的建筑。那现代主义的建筑就用很枯燥的方法处理机能，然后用很便宜的方法来塑造它的身体的这个 envelope 那个外皮，
是啊。
那所以后面这些人所代表的就是渐渐的，虽然好像还有一个人的样子，但是他们的身体都变成鞋盒子。
哦，原来是这样子的
现代主义。然后带终于使这个荣光了40年的纽约建筑走向这个最后悲惨的状态。其实那个后世这本书里面就是在讲后来为什么会这样子、第322页开始的这些故事。所以其实是一个球体，也是一个空的球体了、然后你看这个 XYZ 大楼代表的就是不如，它代表失败。
是，
它是第二版的封面，
对，
就不如这个洛克菲勒，即使是在洛克菲勒的基地上面的最后三栋 XYZ 大楼、然后这个球体就变成空的。
哦，
所以它其实是告诉你是失败的。
OK，
是失败的，整个实验到最后是失败的，可是我们不能让它失败。所以现代主义是一个incomplete project， 如果用哈伯马斯的话，它是一个没有完成的置业。那怎么继续下去？这样下去在附录里
哦，就接到他的后继、
是然后要永远乐观，不要忘了用泳池故事做结尾。
OK， 很有趣耶。
Beautiful。
对啊，
Brilliant
他先说一个 很完美的故事，然后塑造出了某一种让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灰心丧志的结局之后，然后跟你说哦，我有一个非常棒的解决的方案，或许这是一个新的出入这样子。
是啊，他后来 也把它放进他的房子里面，盖得蛮好的、那个西雅图图书馆、这个波尔多音乐厅、比如说
是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尽管是鸡蛋豆腐。
好，这部分的话其实我们后面可以再多聊，但是我现在目前是想要先聚焦在我们的就是这本书的内容上。其实刚刚老师在前面有提到说非常想要聊不杂舞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可以承接着刚刚有谈到的话、就可以继续聊下去。
这本书真的就是库哈斯说什么，说他想要再投入真正的建筑实务实践之前，他延缓了这个过程，他想要先在这个过程当中摸索建筑是什么。
是，
所以譬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洛克菲勒中心是来自一群人的成就、叫做这个委员会建筑 Associate Architect， 就会变成他对 OMA 一群人永远是一群人的想象。
是，
所以书是 Ram Cohas 写的，然后 SMLXL 也是 Cohas 写的，但是里面是关于 OMA 的作品，所以他一定会告诉你，譬如说这个 TPAC 北翼，其实他一定还会提到他的另外一个 partner David Jonathan、他会告诉你说会完成到这样子是台湾的这个总监林佳如，然后他也会告诉你说 Chris 姚姚先生姚仁喜先生
是、
也很重要等等的。但是就是这个概念来自这个委员会建筑，那就在这里这样学。所以呢，这就是这本书有趣的地方。那第155页的这个
不杂舞会
不杂舞会呢，就是建筑师哪一个没有 ego 啊然后每一个人穿衣服
是
自己要穿一个样子。那这个不杂舞会虽然是当年的一个化妆舞会，但是就是很有意思的正好呈现建筑师的那种 ego，
嗯哼，
自我，对不对？然后因为建筑师都是有格调的人嘛，
嗯，
是吗？
平常可能开会的时候穿西装打领带，但是其实上就是他们本人其实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自己设计的建筑物，
都是，
嗯，
对。有的人不一定穿西装打领带，那有一些人像1980年代，我们那时候70跟80，我们一定穿 polo 衫，然后一定穿这个蓝色外套，
哦，
然后一定穿卡其裤。
OK，
哎，黑色是在80年代才出现，在80的晚到90出现，在那个所谓的这种批判性理论的时代出现黑色。
嗯，
然后呢，我是黑色的那一代，我的几个朋友也是，但是我的再长一点点的，就是穿卡其裤跟 polo 衫的时代。总而言之，我们回来谈155页这个，而且你有没有发现男生？都是男生，
嗯，是。
其实这个行业，题外话，这个行业对女生非常辛苦，
嗯，
对女生非常不公平。但在下一页156，我特别喜欢就是洗脸盆女孩，在 ED 156页，那个 Miss Anne， 那为什么呢？你看她其实她的这个化妆舞会的 costume 是一个洗脸盆，
嗯，
那是什么？它不是房子。
是，
它是房子里面你逃不掉要用到的洗脸盆。
嗯哼，
然后洗脸盆要能够备用，它一定需要这个水管，翘起来的这种水管。
是，
然后它挂着，仔细看它挂的地方，这是女生啊，这是输卵管跟子宫啊。
嗯哼，
那它又是设备，
哦，
这里面挂是没有完全点透，但是我觉得他的意思很明显，只有形式，只有这些男人像孔雀一般的想要展示自己美丽华丽的衣着跟自我，还不好。
嗯哼，
建筑真的能够 work， 是因为它有一些系统，这系统里面包括各种结构的系统也好，管道的系统，在这里面讲的是管道的系统等等等等等等，这些系统都要叠在一块儿，房子才能用。就很像我们必须有女生的身体里面的子宫、卵巢、输卵管才能够孕育真正的生命。
嗯，
brilliant， brilliant。 如果这本书很多人只看到第155页，很多人在用这本书的时候只看155页，然后觉得它很有意思，觉得它在讲摩天楼 Van Allen，嗯，跟 Chrysler 之间的关系，
嗯，
千万要翻下一页。
是，
那整本书的意思在，所以我为什么说这本书很有意思，这本书里面暗藏了太多的关于建筑本身的知识，跟另外一个观点来看，
嗯，
只有在还没有真正当建筑师的剧作家库哈斯写剧本的，把它当故事来写的时候，描写这个人物的时候，
嗯，
才能够捕捉出建筑那么多不同的性格。
是，了解。所以变成说大家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你在看了前面的章节会有点 confuse， 但是你或许就慢慢的一页一页往下看了之后，你就可以慢慢的，欸，越来越进入这个詹狂的状态，然后去发现说，欸，其实建筑可能不是我们自己可能平常看的 那一个单面的面向，而反而是可以就是越理解越来越多，欸，就是进入变成一样可以用这样的批判的方式，然后去阅读整个城市，然后跟整个建筑的发展这样子。
是啊，我们再来看第284页然后285页的图，这边是左右边的图是那个钢筋混凝土的房子，正好是柱梁板都起来的时候，
是
所谓科比一的杜明诺系统。跟科比一的杜明诺系统相对的是这张简图，是达利用来说明这个妄想分析法的图。然后是什么？它是一个软软的混凝土还没成型，然后在被灌的时候它需要东西支撑，它把它画成这样子，啊，然后突然之间就会变硬，硬了就定型了，
是
就变成那个建筑完岛。但是读一下第284页最后两行，诺亚所需要的是钢筋混凝土，现代建筑所需要的则是洪水。读到这里要跟我翻译一样坐在那边想半天，说
这是什么意思。
我本来要差一点讲出三字经。我告诉你，我这本书里面 充满了这样的事情，不只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1931年的这个不早会的男摄影建筑师，还有这个 Miss Anne 的这个洗脸盆女孩，到处都是这样子，它会让你停下来想说 Wait a minute What is he trying to say here? 因为在前面他才告诉你科比义这疯狂的家伙喜欢就是喜欢混凝土，他连做一艘船都要用混凝土来做。那方舟不是混凝土啊，诺亚的方舟不是混凝土，混凝土的这个成型前是什么？是用木头做板材做绑膜，对吧？
对
啊，绑膜就是这个啊，撑起来这个啊，我这里面到处都是这样子不可思议的故事，需要你花时间去想。所以呢，读者读的时候请要细心读，因为翻译的人也翻译的 很辛苦。那字多美，那字多美，那是什么意思？可以想好久。这一次诺亚所需要的是混凝土，钢筋混凝土，而现代建筑所需要的是洪水。为什么？洪水一来把那些乱七八糟的烂建筑全部都冲走
掉。
这里不知道有多少那种几层意思在那里面。是啊，这本书都是这样子啦。这就是为什么搞好久搞死人了。
真的是，而且同时间又要把这些全部的照片给收集回来，其实也是个大工程。
对呀，因为这个就是也一定要称赞那个出版社总编那个葛雅倩小姐，还有一定要称赞那个 OMA 的团队啊，他们真的是在我下定这个决心的时候，雅倩会后来有说嘛，他说没有想到会搞成这样子。一方面44年的书，那些有一些档案他们真的找不到，
是。
然后另外呢，他提供的模板。这事情很简单嘛，就对很多翻译来讲，我看到很多版本都这样，就拿那个第二版的，就把英文代换成中文，不就结束了吗？
是，
要变成第一版的，要把那80将近90张的这个片子这个加回来，那真的还东想西想，还一定要曼哈顿玩岛，那真的是干嘛嘛？就是欺负人嘛？
真的
是吗？但是你看。这个就是建筑玩岛的这个曼哈顿版，然后在下面就是曼哈顿的格子，然后这一条斜线就是那个百老汇，所以呢这张图就非常清楚的去把 delirious 的状态，来自达利的想象，
是
就是晚上他们行将这些钢铁身体行将造爱行欢，然后在这个城市里面，所以放在第一，那这就是台湾这个版本，我真的觉得很值得，我们觉得很自豪嘛。
是，好的。其实今天这节目真的非常精彩，大家可能听完之后会觉得说，好像不知道到底听到了什么，然后就好像很悬这样子。那也是很大一部分，也是因为这本书真的很悬。那你真的要实际上去翻开这本书了之后，才能慢慢的步入库哈斯的这个疯狂的脑袋，才知道说，哇，这本书多么的有意思。那我自己就是觉得说，看完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你对于后续如果有机会进到北艺中心里面啊，或者是其他库哈斯作品的时候，会有更深一层的感触，就可以或许可以在脑中可以意识到说，他的某一些设计的手法或是一些设计的语汇是从何而来，他其实或多或少都是有一个脉络在的。
我真的很希望大家花点力气，譬如说他在序里面讲这个康尼岛，在这么多年后他突然觉得康尼岛其实当年是最有远见的，意思就是说科技的确，那康尼岛就是一些疯狂的科技，
是
瞻狂的科技，譬如说各位看那个80页的跳跳蛙铁路，如果有机会读一下，超级疯狂，然后库哈斯不知道去哪里找到这东西，它是什么？两部像火车般的这种，或者是这个 MRT 的这种小的，然后平常在同一条铁路上面，如果对撞，对面对面就会对撞，对不对？
对，
他们看到彼此的时候加速，坐在里面的人当然就疯狂的叫起来，就跟那个什么叫那个 roller coaster 一样。可快见到对方的时候，他会跳过去。那只有这样子疯狂吗？ 它其实里面有人性的部分。宝玉大楼就早产儿，所有的早产儿都送到康尼艾伦的宝玉大楼，
是
有很人性的面向，有科技不可思议的 fantastic 神奇的科技的这个面向，所以这个很值得大家仔细读来，里面真的就是跟他对城市的这个诠释一样，他是百花齐放的，他是众生喧哗的，三米龙底来的各取所需，但是这里面都是关于建筑，而且是用很不沉重的理论在谈建筑的理论，很不一样的地方。那个还有一本书非常难读，譬如说刚刚讲的建筑中的复杂与矛盾，或者是我喜欢说建筑中的多义与奇义，
是
啊，那个意义的形式意义上面的多重意义跟奇义。那在那里面难读的原因是因为你如果要真的懂那本书，你如果没有对于文艺复兴、巴洛克、洛可可、新古典的一点了解，你还真的看不懂他在里面讲面对这个玻璃大楼，他很不喜欢 Miss Vanderl， 面对那个玻璃鞋和大楼的时候，他在讲你看这个古典文艺复兴，然后这个风范主义 Mannerism 样式主义，或者是这个 Baroque 多有意思，就很难懂。但是李乐人也不会，他就是告诉你这些城市背后有这么丰富的文化跟次文化撑起来。
是，那我觉得这部分的内容的话呢，其实很大的部分也是承接在他的记者之眼，然后他用他的这样子的一个跳脱建筑我们常规式的形式，然后去观看城市之后集成了这本著作。那如果大家听完这期节目还意犹未尽的话，其实郑成仁老师他有在名成品跟那个龚书章老师有对谈了一集，
是
化现实之朽为想象之精，也是像一样在谈战况纽约。我觉得两集可以一起听，听完之后应该会对于这本书会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吧，但或许也不会有，因为这本书真的太迷幻了，就是你真的要实际走进去之后才有办法去体验这故中之妙了。我必须老实说，
如果不为文字的话，我也会跟这个线上的这个大家说，哎，这些图都不错，他收集很多那个明信片，这些是将近一半是来自他收集的明信片
哦。
然后、
okay.
如果不为别的呢，那个这个福生朵的那三张画也很有价值，哎，拜托这个弄半天。然后那个如果不是为这样的话，请去读那个附录啊，再一次我最喜欢的《求幻地球之城》，然后尤其超级超级推荐泳池故事。我在译他的时候有多感动，你大概都可以从我的文字里面可以感觉出来，那个是整本书的文字里面我自己觉得最抒情的部分。
是，如果听完今天这一集的话，就是马上想要入手詹匡纽约为曼哈顿写的回溯性宣言，如果想要购买本书的话呢，都可以在诚品或者是博客来等各大实体还有数位的通路都可以买到。那在我们这集节目播出的时候，我们也有跟原点出版帮听众们要到一个好康，就是我们会进行抽奖的活动，那会有一位幸运读者可以获得詹匡纽约为曼哈顿写的回溯性宣言这本书。那相关的活动资讯麻烦请详细看到建筑家的 Instagram。 那我们在这边呢，也要同时帮忙就是北艺中心做个小小的宣传，就是呢在疫情之后非常非常荣幸的就是 Ren Kuhas 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管理合伙人David Jonathan 要来到台湾，那就会在8月4号的时候在北艺中心去进行一个实体的讲座。那节目播出的此刻的话，实体的票一定都抢购一空了，但是呢北艺中心它也有线上的转播，就包含像是在他们的北艺的脸书专页会有中文的直播，那北艺的 YouTube 会有英文的直播。那我相信就是看完这本书然后再听到讲座，一定会有加成的效果，会对于这 Ren Kuhas 他对于城市或对于建筑理论都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对于这个这本书有兴趣的朋友，我们再分享一个讯息，我们非常非常幸运的在这个八月六号诚品松烟三楼的 Forum， 从7点钟到8点半会有 Kuhas 他本人还有他的 partner David Jonathan 跟我谈这本书，然后呢谈完了以后还可以有签书会呢。 所以
好令人兴奋哦。
是，他会谈这本书，所以呢，他会告诉你说，那个 David 都说错了。
好的，那如果听众对这个讲座有兴趣的话呢，我相关的活动资讯也会更新在我们本期节目的节目资讯栏中。那其实八月就变成说，哇，好多活动哦，8月4号、8月6号，然后都有机会可以一睹库大师的风采，而且真的是疫情之后，终于啊，真的是。真的必须说终于就可以再次邀请到国际大师来到台湾而且是面对面的跟大家做讲座，机会真难得，大家一定要把握。
是，希望到时候可以见到大家。
好的，如果喜欢本期节目，别忘了在 Instagram 搜寻建筑家，其他的收听管道还有 Apple Podcast、 Spotify、 YouTube 等各大收听平台订阅节目，并给予5颗星评价。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抖内，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谢谢大家，
谢谢。